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7月29号到8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瑞典民众说，了解真相对我们很重要。2020年7月28日周二中午，法轮功学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向过往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活动得到瑞典当地民众的关注，很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正义之举。
瑞士圣加伦民众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举办这样的活动真是太好了，送上我满满的敬意。一位优雅的女士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后赞叹道，2020年7月24号，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1年之际，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东部城市圣加伦市的瓦迪安广场演示功法，向路人呈现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罪行，征集签名，希望能有更多人共同制止中共长达21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活动地点在火车站附近的购物中心，正对当地一家有名的咖啡店。在露天享用咖啡的顾客可以静静地观看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功法演示，聆听演讲，很多路人也驻足观看，有的干脆坐下来休息并仔细阅读真相资料，有的向法轮功学员了解更多的讯息，有的主动要求签名支持，还有的希望能多带一份真相资料与朋友分享。
法国民众称，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真相。2020年8月20日下午，虽然法国防疫工作仍然没有放松，但是巴黎人权广场上今天却是人潮涌动。游人们经过巴黎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的讲真相展台前，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观看展板或学员的功法演示。很多人主动为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签名。在法国巴黎著名的人权广场上，巴黎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每周日都会在这里讲真相。
新西兰前市议员说，结束在中国的迫害。2020年8月1号星期六中午10分，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新市场商业中心集会讲真相，天国乐团整齐的服装，振奋人心的乐曲，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观看。明白了真相的人们震惊于中共对秉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迫害。前首都惠灵顿市议员安东尼·布朗特在集会上演讲，他表示，我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及其对人权的可怕践踏，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最近对维吾尔人的迫害。这些暴行已被记录在案，压迫性监视，任意逮捕，严重监禁，酷刑，强奸，在最残忍的情况下摘取器官以及谋杀。
红脑丰收与中共造假，作者月高。中共农业农村部7月16号发文称，我国夏粮已获丰收，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基本稳定，稻谷小麦库存充足，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在疫情、洪水、蝗虫等重大灾害接续而来之际，中共多次狂论粮食充足，引爆网络舆论一片批评声浪，民众质疑，就知道哄和骗，早晚吃不到白米饭，南国连天倾盆雨，滴溃为回百姓金， 但愿打灾红烙退，却闻丰收放卫星，爆红烟田殉闹成灾，却奢言丰收。这种荒唐可笑的谎言，让人不禁想起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共宣传超英赶美大跃进，搞出粮食亩产万斤，甚至十几万斤放卫星的荒谬往事。当时这种赤裸裸的谎言堂而皇之地登载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上，造就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丑剧。为了配合造假，还把几亩的稻子挖起来，秘密地插到一块田中，让记者去照相，小孩都可以坐在稻子上面玩耍。湖州奢谈亩产万斤，掩盖事实，导致当时活活饿死几千万中国人，就连中共内部的数据都显示至少饿死3000万。但是中共为了政权稳定与颜面，遮掩真相，把饿死千万黎民说成是3年自然灾害，尽管那几年中国大陆根本没有重大的自然灾害。自从亩产万斤以来，人民日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笑柄，上行下效，各省市县镇等政府部门都是吹着浮夸风，民间广传顺口溜，所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顽疾已久，根治也难。不仅地方造假，上梁不正下梁歪，基层政府需要政绩来升职，高层政府要保 GDP 增长速度。2016年12月8号，中共总理李克强智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一些地方时有发生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违反法律法规。中共的浮夸与造假积习已久，也容易穿帮。去年中国人均 GDP 已超过10000美元，还大手笔的几百亿美金捐给非洲，几十亿美金送给世卫。然而今年5月28号，李克强在人大记者会上被问及今年的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顺利完成时，他表示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有1000元。李克强的真话让很多中国人犹如大梦方醒，中国奇迹、大国崛起等迷惑人的口号就像近水楼台空花水月般虚幻不实。中共说谎成性的本质，企图钳制真实消息，自己造假却还阻止别人说真话，以迫害法轮功为罪。1999年7月，中共与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非法迫害上亿名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为了贯彻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不断制造假新闻，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与敛财等弥天谎言，企图激发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其中荼毒世人最严重者，莫过于2001年1月23号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意图污蔑陷害法轮功，以所谓的五人自焚谎言欺骗民众。如果把19年前的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便会暴露出很多疑点，说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精心布局的预谋与骗局。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该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指控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令中共极度难堪的是，2003年11月8号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该奖项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围火》影片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自焚案的诸多疑点， 从而证实了整出事件是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读者可以在维火中文版下载观看。造假是中共一贯手法，此等歪风引领人心沉沦。中共迫害真善人，使假恶斗毒害全中国，道德沦丧，伦理无存。目前许多中国人唯物世上，不信神佛，在党文化的熏染下迷失纯真本性。中共惯于造假，使邪风弥漫中国社会，终至乱象频生。在中国大陆，假食品冒牌货与山寨版早已不是新闻，中国制造的造假今年也引起西方国家关注。2008年中国爆发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震惊全球，许多新药临床试验数据凭空捏造，罔顾人命，毕业生论文抄袭，遍及中国各高等院校，甚至爆出学术界跨国论文造假的丑闻。只要有利可图，造假无所不在。老灾夸称丰收，蓄意诓骗是主因，药品与学历造假，假大空机器难返，中共炮制自焚伪案，全是栽赃构陷，妄图蒙蔽世人，造假弥漫社会，贻害全中国。十几年来，信由伪火在海内外广泛传播，无数民众通过了了解自焚真相，从而明了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使人心日渐觉醒。邪恶可能欺瞒一时，纸终究包不住火，真相不可能永远被掩盖。真善人是普世价值，是整治歪风邪气的解药良方。祝愿世人回归传统理念，实事求是，唾弃造假，则人心归正，国之甚幸。
直面修炼中的无妄，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我们在修炼中都会有觉得很难过的关，甚至觉得无妄。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感受，但是经历了大小过关后，我发现只要我改变观念，坚定住正念，不动摇，不管看似多么的无妄，最终都迎来了柳暗花明。也是我的修炼从开始过关中感觉全是苦涩，到如今觉得修炼是如此美好，因为只要你去实践，就会冲破层层困扰，迎来曙光。抱轮中的坚定。最近的一天，我在抱轮前身体并无不适，当抱轮开始后，就开始出现头晕、恶心、心悸，我就一直坚持着。到后来进入50分钟的时候，我感觉我快要晕厥了。我当时就叫着自己的名字，告诉自己，今天你就是晕过去了，都得坚持下来。我艰难地举着双臂，除了身体上的苦，当时感觉另外空间还给我心里压过来一块物质，我感觉闹心、烦躁，发展到心跳过速。这双重苦把我压得不住地掉眼泪。当时我就开始训斥自己，我说你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师父为你承受了多少啊？你这点苦还承受不了吗？就这样，我在极度痛苦，感觉随时会晕倒，感觉马上就要到了忍受的极限的时候，是55分钟。就这样，我又停了2分钟，奇迹发生了。在57分钟的时候，一切身体不适突然消失，就连心里的那块物质也离开了我的身体，就好像刚才是一场梦一样。看来这一切真的都是为我们提高的假象，修炼的阶梯啊。我心中感恩师父帮弟子拿走了业力，让我更加看清业力的实质和修炼中坚持的重要。不放弃背法。在上学的时候，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升高中的时候完全靠背的科目，满分100分， 我可以考到97分。可是到了背法就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前几年曾经背过，每次都是背了20页左右，就背不下去了。看到明慧文章，同学们背法后的变化，我也想要改变这个状态。在前期背法中，思想业力不停地阻挠我，让我很难坚持。即使在那里坐了下来，也是心不静，一会儿想起有什么急事要做，手机一来信息也忍不住去看，自己明知是干扰，都控制不住自己。一个下午才背下来一小段。为了突破这种状态，我把看常人视频，包括同修做的自媒体等视频都给停了。每天除了工作外，就是学法、看明慧文章和同修交流，做三件事。这样感觉心能逐渐静下来了，干扰也少了。背法时，我让自己背出声音，尽量不走神，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背了5页，增强了我背法的信心。虽然现在还没有背完，每天也基本能坚持背一页。从现在的状态回想刚开始背法的状态，觉得那个不让我背法的，让我静不下来的，真的不是我呀。可那个时候就是分辨不清，可是我就是坚持不放弃。师父终于帮弟子拿掉了那些败物，现在背法再也没有了那种为难的情绪，而且因为背法，在修心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过关也能守住心性，感到了在法中升华的喜悦。过病业关再难也不动摇。一次过病业关，症状是剧烈咳嗽，每次咳嗽的猛烈都会吓到周围的人，咳嗽的感觉肠子都要出来了，咳嗽过后都是满脸涨红，大汗淋漓。因为以前有过同样病业关的过关经验，我知道只要不把关当回事，该干什么干什么就能顺利过关，可这次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我也查找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把它看大了，因为剧烈咳嗽被上司劝诫让我去医院，担心一咳嗽周围同事的反应又出现了怕咳嗽的心，这个心被我发现后也都给去掉了。当时跟别的同修交流，他也没有发现我有什么问题。在找不到问题根源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不论自己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我都要继续坚持，保持住正念，就是不把这个关看大，不把它当一回事，不被假象带动。这样大概过了2周，还是没有任何转机。当时正赶上我要去面试一个新工作，那是一个薪资不错，工作环境也非常优越的工作，对我来说非常难得的机会。可是就在当天，我的咳嗽还是无法控制。我在马上就要面临面试的重要时刻，就开始求师父发正念，想到的我都做了，可是好像没有任何作用。这时一个念头反了出来，师父怎么不管我呢？我一下子开始警醒，这个念头不是我。我就坚决地告诉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某某，你记住，永远都是你对不起师父，没有师父对不起你。还想起弥勒日巴佛修炼时，不论多么绝望，都没有对师父有过邪见。我就想自己一定也要这样，永远不能对师父起任何邪见。当时也感受不到师父在身边了，真的是感到无望的时候了。就在还差5分钟，我就要进去面试了。我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我的脑子里突然反映出，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出声音，就好像黑暗中的一点烛光，照亮了我的方向。我就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在我念完的一刹那，一种感动涌了过来，那是一股慈悲的力量，我热泪盈眶，心马上稳了。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也许就是看弟子是否能够坚定到底的一次考验啊。我做到了，师父就管我了。结果当然就是我在面试的一个小时中一声也没有咳嗽，顺利通过了面试。自那以后，咳嗽的症状也逐渐消失了。直面执着，主动出击。 我觉得与其让旧势力钻我们的空子，被动地修取执着，不如主动出击。一次，一个执着心把我搅扰得很厉害，我就想我要主动灭了它，就开始发正念铲除它。我真切地感受到它真的是一个物质，好像和我的肉体的心脏都连接在一起，感觉到疼痛。我在铲除它的时候，它也不停地给我演化假象，因为我以前给别的同修发正念，当时就立竿见影，这种例子很多，因此我发正念是很有信心的。而那次却让我好像怎么灭都感觉它好像丝毫没有被打到，因为它就是一直在痛，而且那个真实的感觉是我在痛。我觉得即使让我感觉是我在痛，我也要把它灭掉，不然的话我就会一直被它左右。我越灭它似乎越猖獗，甚至疼得更厉害了，曾一度感觉在心里窜动着疼痛，好像在撕咬我的心一样。我虽然是闭着修的，我也告诉自己运用各种神通，真的是拿出了我的看家本领，就是一定要消灭他的不妥协的姿势。我艰难地坚持着，坚持着，感觉怎么好像自己都是打不过他似的时候，真的是差一点就要绝望的时候，我告诫自己，就是绝对不能妥协。到了那个我承受的临界点的时候，我就求师父派天兵天将来帮弟子吧，弟子精疲力竭了，可是弟子绝不退缩。就这样求着师父，感觉好一点，又不行了就又求，就又好一点，最后终于心里的那块大石头和疼痛荡然无存了。我知道我的坚持是对的，师父知道弟子的承受能力的，师父都有安排。经历了修炼中的种种考验，我觉得同修不管你怎么觉得难，都要坚定。也许你只需要再坚持最后那几秒钟，就是柳暗花明。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在痛苦的过关中，在无望中，只要你坚定正念，师父就在你身边，一定会帮你度过。我觉得只要我们在法上修，就有法的力量，旧势力就不敢动我们。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悟到，既然我们最终都要走向圆满的，过程中给我们的关就一定是我们能承受得了的。只要我们改变观念，坚守正念到最后一秒，相信一定会在看似无望中迎来柳暗花明。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当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要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作者中国大陆傅一心。最近通过学法找出很多人心，今天写出来，将自己的这些人心曝光出来，在今后的修炼中去掉它。一、生活中人心的表现。在过去修炼的时日里，总感到自己修的还蛮不错的。从开始修炼，我就注意改变自己，因自己在修炼前是一个脾气暴躁，得理不让人，无理也得争三分的女人。为此，家里一直充满着火药味，丈夫和女儿都是我发泄私愤的对象。修炼后，我一直对这方面很重视，不让自己无故的发火。有时，他们说多说少，自己也不往心里去，求得表面和气。在他们看来，我做得还不错。这次通过读法会文章，静下心来查找自己，我这哪是修炼人的境界，这不是常人的狡猾心在糊弄事儿吗？是啊，修炼人需要的是慈悲心，我的种种言行不就是狡猾的常人心吗？保持一团和气，这不就是邪党的党文化吗？邪党要么让人变得相互争斗，要么让人变得冷漠深沉，走极端的党文化，害了我们中国多少人， 可我却在其中。我是大法弟子，应该不随波逐流，还要逆流而上，可自己并没做到。这次通过学法，我深刻地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执着。找到后，我发正念，加上了灭掉自己空间场的党文化。过后对丈夫改变了那种麻木的态度，用修炼人的慈悲心对待他，关心他。现在丈夫更认可大法了，有时我做大法的事情，丈夫还积极参入。以前对日常生活吃的问题，总感到没有太多的执着。这次找到了自己很多不符合法的地方，譬如知道修炼人吃什么都一样，只要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可我对吃的到现在还经常挑剔，连不修炼的家人都不如。有时坚持一段时间，时不时的又想吃点自己爱吃的。其实爱吃就是执着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也不能挑选食物。我理解对什么食物执着都不对，可自己就是不能按师父说的做好，真的愧对师父啊。我继续向内找，还找到自己还存有安逸心，有时晨练结束后还会再在床上躺上10分20分钟才下床。家务活有时该自己做的，经常以做大法的事为由推给家人做了。这不就是狡猾的安逸心吗？就是的，必须修掉它。继续找，我还存有贪便宜的人心，有时到菜市场买菜水果，还存在挑好的、大的、漂亮的，尽管比常人表现得好一些，但还是不想要那些烂叶子的、吃水的。比起修得好的同修差得太远，有时还愿意等待商家搞活动买便宜的东西。此时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有时这样做知道不符合大法的要求，都不敢让世人知道自己是学大法的，也知道只有做得好的时候给世人讲真相，世人才能非常认可。可是有时就是做不好，这就是自己还有利益心没修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暴露出自己的人心，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找出这一颗颗的人心真的很痛心，修炼20多年了还有这么多人心，真的不应该啊。下决心统统修掉它。二，同修之间人心的表现。同修之间本来就是个督促、帮助、提高的良好场所，可这么多年我把这个场所当成是指导同修、帮同修提高的场所了。每次同修们在一起学完法交流时，我就会把自己在大法中悟道的理滔滔不绝地讲给同修们听。这个同修这儿有问题，那个同修那里有毛病，这个问题该这么做，那个问题该那样做。表现上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我们这种情况也有，练得好一点，天目看得清楚一点，动作好看一点，也有显示的，像是走火入魔了，其实就是自己不理智，存在显示心，不是无条件的向内找，也不会向内找，光看别人向外求。其实每个同修的路都是由师父安排，由法去引导，我不能用自己仅有的认识去告诉同修们应该怎么做，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瞧不上，其实问题正是在自己身上，没有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才会向外找别人。我这些显示心向外找的人心太可怕了，这么多年里我一直在自己的空间场里滋养着它，将它养肥了。这次我将它找出来了，下决心修掉它，把向内找养成一种习惯，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形成一种自动的机制，真正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 三，在大法救人中表现出的人心，从迫害开始走出来救人，自己总是感到没有什么怕心，做救人的事情一直做得很顺，不管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方面，还是在发、贴、写各个方面，感到自己都能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十几年来，做得越多，自己的优越感越厉害，总感到自己修得好，能跟上正法的形式。可不知不觉中，在自己空间场中滋生出来贪天之功，做救人的事情，过后总是感到是自己做的，做后在同修之间说道说道，还感到自己有本事，离师父的要求太远了。其实有时也知道都是师父在做，自己不过就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可到了具体事情上却忘乎所以，就是自己的空间场滋生了贪天之功的心，它让自己越来越看重自己，越来越离法远。贪天之功要不得，它是修炼人毁于一旦的定时炸弹，今天我找到了它，一定要灭掉它的。四，在练功发正念中存在的人心，修炼20多年了，本来练功发正念不该有什么问题了，可不然，特别在近几年中，感到练功做到一步到位，发正念保证四个整点能保证就行了，可从来没考虑用心到不到位问题，有时练功晚了几分钟也不当回事，发正念差几分钟也认为没什么，不能像修炼开始的时候严格要求自己，从而滋生出了党文化中的不拘小节，做事不讲严谨，所以导致有时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尽管通过学法发正念都能很快过去，可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啊，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自己这样对待修炼的不严谨，就是你一定会钻空子的，此时想起来真的是很后怕的。就是你时时处处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师父说，换句话说，告诉大家，没有人想让你们修成，也没有人考虑你们修得怎么样。引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只有师父才会处处关心、看护、提醒着我们。从今后，我会从严归正自己，严格按大法的要求做好，绝不让旧势力钻任何空子，让自己做到纯纯净净把住大法修，否定旧势力，修去各种人心执着，时时处处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个人一点认识不正之处，请同修们指正，谢谢。
谁给我们圆满？写给至今仍在执着和崇拜功能的同修。作者小莲。在修炼中，我经常遇到很多同修对功能和有功能的人很感兴趣，甚至很崇拜。面对这种情况，我经常与他们交流，在此整理出来与同修们共勉。一，修炼路是自己在走，谁也代替不了。很多执着于功能的同修，一般都是抱着好奇心以及有求心，自己遇到什么关过不去了，或者身体哪里难受了等等，找个有本事的人给看看，给处理一下。其实我们想想，如果一个人的修炼都需要别人去帮助才能走好的话，那走到最后，这个人是不是有漏？是不是没有走正，走好自己的路？也就是说，一个人修炼路从根本上来说是自己在走，谁也代替不了。别人真的即便会起到一些提醒或者帮助作用，但那只是一时。最根本的做法是我们自己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在法上真正的升华，从而达到从心性上提高和改变。二，执着于功能和崇拜有功能的人会招来干扰。很多人非常执着于功能，那就是有求，在修炼的路上就是不正，很容易让不好的生命钻空子， 给我们的修炼路带来干扰。纵观屡禁不止的演讲乱法和形形色色的集资敛财，甚至极其个别的出现淫乱现象都是如此。修炼人不想在心性上扎实提高，想借助外在的力量或者花点钱来提升自己的层次，这都是用人心来衡量修炼，是非常可笑与可怜的行为。三、执着于功能和崇拜有功能的人，给对方与整体环境带来干扰。一个人心不正，执着于功能或者崇拜有功能的人，这样对于功能和有功能的人都不好。功能本身也同样是生命，对功能本身是一种亵渎，对有功能的人也是一种侮辱。如果对方因此生起欢喜心，造成修炼的退步，那作为当事者罪过是很大的。邪恶生命很多时候是针对某一地区进行干扰和迫害。如果一个地区的修炼环境长期处于执着于功能及崇拜有功能的人的状态，那这样的不理性、不在法上的做法很容易被邪恶干扰迫害。这样的事情明慧报道出来的太多了。四、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很多时候我们嘴上都说走师父安排的路，但具体怎样走，遇到来自我们内部的干扰与诱惑的时候怎么做，那不同的生命就会有不同的选择了。理性的人会理智对待，不理智喜欢大帮轰的人会对功能感兴趣，从而走了很大的弯路。我们一定要明确，修炼是最严肃的，和人中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这个需要我们真正扎实在法上提高才能真正升华，否则听信有功能的人的一些说法，很容易被其局限住，甚至误入歧途。说得再直白一点，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是谁能真正的度我们圆满，是师父还是所谓的某位有功能的人？最后要说明一点，在这里我不是拒绝和否定同修之间的交流与切磋，正常适度的交流在大陆能够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是必要的，只是希望同修不要对功能和有功能的人产生执着，那样对双方以及整体修炼环境都不好，都会造成干扰。
师父的两次点悟，一个不精进的大法弟子的肺腑之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由于自己以前多次被迫害，出去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总是有顾虑，怕心很重，怕被恶人举报，怕再遭受迫害，总想由同修带着或者是和同修结伴出去讲，一拖再拖，救的人数很少。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两次点化我，让我惊醒，再次写出来提醒那些曾经和我一样的同修赶紧精进起来，不要辜负自己来世前的大愿。今年六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和一些同修顺着一条由东往西的大道在往前走，道路很宽敞，走着走着，一扇巨大的铁门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只好掉过头往回走。刚回转身来，就看到距离我百米远的地方站着我的常人丈夫，他用意念跟我沟通，意思是要用汽车接我回家。我也用意念告诉他不会跟他回去，然后就从梦中醒了。当时我想，可能是自己修得不好，铁门不给打开，我进不去吧。几天以后，我把这个梦讲给同修听，同修也说道，师父点悟三件事做得不够的同修，铁门不给开，提醒你呢。7月13号晚上和同修一起发正念的时候， B 同修三次天目中看到另外空间通天的大铁门都是关着的，关得紧紧的，连缝隙都没有。发完正念以后， B 同修把看到的情况讲了出来，并且严肃地问我，你是不是在做三件事情方面有欠缺？我再一次震惊了，慈悲伟大的师尊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用不同的方式两次点化我，我很惭愧，我不能够再踟蹰了，我要奋起直追， 赶上精进的同修，坚定地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不辱使命。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当中讲到，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师父还在《红营实修》当中讲到，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决定走出去，一个人堂堂正正的去讲真相。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有缘人，我就大大方方的面对面的给他们讲，边讲边送给他们二维条码卡片，告诉他们在手机上怎么下载 APP， 怎么上网看真实的世界。做了三退的，还送给他们一个护身符。比如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卖矿泉水的人，当我给他做了三退以后，并且让他记住九字真言，他高兴地连声说了好几遍的谢谢。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我感慨万千，原来众生都在急切地盼望得救啊，这和我没有走出来之前的想法一点都不一样啊。这些怕的物质去掉了，也就不存在叫我怕的因素了。近来讲真相的体会，使我更加坚定了我助师正法的决心和信心。在这里，我真心的想向曾经和我一样不精进的同修说几句心里话。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救度众生延续来的，我们没有权利浪费，没有权利享受常人的生活。我们要珍惜这稍纵即逝的宝贵时间，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真心希望那些好久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摒弃人的观念，走出去面对面，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吧。让我们用师父在《红营三》当中赠世人的诗句共勉：机缘一过误时辰，天机一显毁精魂，大劫紧跟关天门。
听见中共被加重迫害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共的邪恶本质与流氓本性已经被越来越多世人所认清。回首过去20多年所走过的正法修炼之路，发现自己过去由于缺乏对中共的了解，被中共屡屡欺骗，给自己本人、同修及当地的正法形势都造成了很大损失，真是后悔莫及。一、相信中共公安局长本人与同修受损的教训。我与我所在地公安分局局长家里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谓是子一辈父一辈。局长的儿子与我是形影不离的朋友，又是多年的同班同学，两家之间吃饭做客那是家常便饭，家长亲友无不知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后来朋友结婚时，我和公安局的一位领导担任总支宾，负责代表家人招待亲朋好友，可见我在他们家中的地位与关系。而且我岳父也是当地的领导，我本人也身居要职，这就把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拉得很近。令人高兴的是，公安局长夫人、儿子、儿媳妇也都在学法轮功，这样我们就走得更近了。在1999年6月份的一天下午，当时中共没有公开迫害法轮功，而且中共在刚刚过去一个多月的425中明确表态从未反对过各种气功，再加之我本身就在体制内工作，当时并没有感觉到中共如何的邪恶，对中共还是相信的。公安局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过去后才知道，原来局长是想向我问一下我们当地法轮功情况，并说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一共有多少个练功点。 我一听他说的数字还真对，我想我们大法是堂堂正正的正法修炼，是做好人，不怕你们来调查。相反，调查调查反而让你们多知道知道我们法轮功有多好，反而是弘扬了法轮功。于是我就把当地各练功点的名称和辅导员告诉了他，他表态只是了解一下情况，没有别的意思。从公安局出来后，我就来到了我们义务辅导站站长家，将刚才的事情跟站长反馈了一下。站长告诉我不应该跟他说这些，问我能不能挽回。于是我满怀信心地来到公安局长家里，找到局长直接对他说，不要将我说的报上去，就等于我们之间什么都没说，否则我们之间就断交。他虽然当时表面满口答应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局长欺骗了我，他还是按照我说的名单进行了上报。在邪恶公开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之后，我公开反对中共镇压，引起了市委书记及公安很大的不满。这位局长亲自带着一车公安人员在晚间奔我所在的学法点过来搜查抓人，而且我们当地的一位女同修也因我的泄露信息而受到公安的重点监控。这位女同修的丈夫是我们当地的领导，就找到这位公安局长，这位公安局长就说是我泄露了他夫人的修炼信息的。因此受中共官员的欺骗，使我本人及同修都受到了损失，我后悔不已，教训是深刻的。二，相信单位中共领导被邪恶绑架的教训。有一次因为休妻的原因，我正在家里休息，突然单位的党组副书记给我打电话，说单位有点事让我过来一趟，我没有多想，以为是领导临时有什么工作需要加班，就马上第一时间来到工作单位。可是等待我的却是公安局的两位主要领导来抓我，他们是通过单位领导打电话将我骗到单位，让我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邪恶抓捕。当时给我打电话的领导，我们曾一起多次下过乡搞调研，多次在一起吃饭，他的很多工作是我帮助他做的，可是在关键时刻还是配合邪恶来迫害我，没有给我一点暗示或帮助，有的只是冷酷与幸灾乐祸。就是由于这次抓捕，不仅给我送进了牢房，又将我开除了工作，我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与无尽的辛酸，甚至差一点失去性命才闯过了那次磨难。轻信中共的官员的话又给我上了一课。三，相信邪党公安办人员使我的迫害加重的教训。有一次经过恶人的构陷，我被邪恶抓捕进了看守所。从表面上看，由于我的身份加上我们家人的领导身份，再加上公安内部的亲属保护等表面原因，邪恶对我并没有采取酷刑的方法。但是他们取证的方法是在我取证笔录上先空着，然后对其他同修施以酷刑，当被抓同修说出来的内容后，邪恶办案人员再按已经有几个人说出来的事实再给我写笔录。那次邪恶公安人员想从我过去的笔录中给我构陷定罪，从其他同修那里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材料，所以他们挺着急，但是还是把我抓起来了，不想放过我。几天后，有一位从来没有参与提审的一位大领导模样的老公安亲自来提审我，欺骗我说市委书记说了，如果我没什么事情就给你放了，但要求我一定要保证把事情说清楚就行。我信以为真，而且从我内心深处来说，我所说的真实情况根本就算不了什么，说清楚不就完了吗？我与同修说说话还不行吗？说清楚不就出去了吗？于是我就一五一十地将我与一位外地的同修接触过，并谈论了我个人对法轮功的认识与感受说出来了。我自认为我又没有什么其他行为，我与同修个人之间说说话还犯法吗？没想到就在我说了这些事情之后，公安竟然将我说的这些话当成迫害我的主要证据， 非要置我于死地。后来在牢笼里，我通过求师父，在师父的加持下才闯出了魔窟，又融入了正法的洪流中。我的三次亲身实际经历完全印证了《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说的，什么人相信了共产党，什么人都会上当，甚至会丢了自己的性命。
另外空间的佛道神向大法弟子敬献锦旗。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一、天国世界的佛道神向大法弟子敬献锦旗。2020年7月13日，我们四位同修开车去山里发放真相资料，其中有疫情特刊、真相、天赐鸿福等不同种类的小册子近200本，还有翻墙卡片及护身符等。我们去的地方离市里10公里，比较偏僻，村民的房子有的坐落在山上，有的坐落在山脚下。同修们都恭恭敬敬地把真相资料一份份地放在村民家的窗台上或大门上。有时遇到行人，我们直接就讲法轮功的真相，加入过党组织的我们就劝其三退，并送其护身符、小册子及二维码卡片等。山里人非常淳朴善良，不停地说谢谢。我们说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来救你们的，要谢就谢我们的师父吧。世人连声说道，谢谢大法师父。望着这些朴实的面孔，我心里不禁感慨万千，他们都是为法来的生命，为了这一刻，也许他们已经等了千万年了。我们默默地祝愿这里的众生都能得救，平安度过劫难。晚上我们几位一起发正念时，一幅画面呈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天上许多佛道神，形态各不相同，着装也不相同，有的身着紫袍金带，有的穿着黄袍，但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面锦旗，向我们缓缓走来。走到我们近前，双手将锦旗举过头顶，并且跪倒叩拜一片片。师父啊，我们只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这么一点点事情，您就给予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耀。惭愧感恩的泪水瞬间打湿了我的眼帘，同时我也感受到得救后的世人的喜悦和感激。另外空间的佛道神代表世人，用这种方式向大法弟子表示深深的感谢呢，更感受到没有得救的生命的渴望和期盼。练功时另外空间所见。7月14日清晨，我们几人结伴到山上练功，山里的风景很美，如诗如画，令人陶醉。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对着蓝天白云、山谷、河流大声说道，所有的生命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同时我们把放着九字真言歌的手机举过头顶，和这手机里的歌声一起唱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歌声穿过高山群谷，穿过瀑布流水和人群，传向远方。万物皆有灵，高山留下来的瀑布，溪谷间的河水，仿佛都听懂了我们的歌声和呼唤，和着我们的歌声欢快地流淌着，连水中的鱼儿都被歌声吸引过来，向我们摇头摆尾的致意呢。在一个绿树环绕着鲜花的空地处，我们打开练功音乐开始练功。大法的音乐刚一响起，我看到天上很多仙女开始翩翩起舞，有的仙女向练功的同修散花，有的仙女拿着五彩的花环在给同修往头上戴，这些花环都是珍珠构成的，非常漂亮，还看见五条像彩虹一样的能量带环绕在我们练功场的周围，分布均匀，宁静祥和。庄严神圣的练功音声中，我们被这神奇的能量笼罩着，感到非常殊胜美妙，幸福无比。 又一幕美妙的景象呈现在我的眼前。彩云缭绕的天空中辉映出一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宫殿前绽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繁花似锦，争香斗艳，美不胜收，景致相当迷人。沉浸在如此美妙的景象中，我是如醉如痴，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一刻。练第二套功法时，耳边听到有人在说话，我睁开眼睛，看到有六个年轻的小伙子从我们练功前的小路走过去。我的天目看到的是几个小伙随即返回来，跪在大法弟子的面前求救。我把看到的景象告诉了 A 同修， A 同修说先不练了，救人要紧，先去救人。话音未落， C 同修随即追上前去，把翻墙卡片递给几个小伙，并告诉他们危难时真心静念九字真言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他们连声说谢谢。晚上我们在瀑布流水的花丛小路旁开始练法轮桩法，我看到另外空间的 A 同修头落头，好高好大啊。此情景出现了两次。 A 同修常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已经好多年了，一出去就是六七个小时，有时三退人数多达30个，吃饭时间没有规律，三件事却抓得很紧，就是半小时的时间他也能学一段法。他常说时间是师父给延续来的，我无权浪费。今天让我看到同修另外空间的身体，我想也是师父对同修的一种鼓励吧。三，得度的歌声回荡在山谷和丛林中。我们来到一个旅游景点的卡拉 OK 饭店，这里的游客很多，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我们几人一起唱起了歌曲《得度》，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途，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苦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我们用心的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真的想把迷失的世人唤醒，把世人本性的一面唤醒。歌词意蕴深远，回味无穷，歌声的正能量回荡在饭店的上空，我们每个同修都沉浸在盼望众生得救的悲悯之中，任凭泪水一次次地滴落下来，有的同修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青山巍峨，挡不住归真的正念，绿水悠悠，诉说着大法弟子的衷肠，一草一木被唤醒，人们明白的一面被震撼，对岸栈道旅游的世人在驻足向我们观望，流动的人群停下脚步向我们招手致意，两个淳朴善良的管理员姑娘顺利地做了三退，并表示心中时刻牢记真善人。晚上我们几人一起发正念一小时，20分钟后我的腿开始疼痛，我默默地念着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忍着疼痛咬着牙坚持着，快结束的时候看到好几条蛇在我的腿下被压死了，发正念时还看到山中有许多大蛇，但都被同修的神通清除掉了，有的被拦腰斩断。天梦中还看到在我前方有一片白白的物质，颗粒状的，不断的在增高变大，这团白色物质晶莹剔透，洁白无瑕，我想是我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师父看到我的善心，把我的业力转化成了白色物质了吧。这次山中之行使我感到许多地方还有不少的空白处，还有大法弟子讲真相没有讲到位的地方，师父的一再拖着时间延续来的每一天都是为我们救度众生而来的啊！同修们抓紧时间吧，切莫机缘再误。
同时做好三件事很重要。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今以此文对自己过去一年在参与神韵售票以及在近期加入 RTC 平台后 向中国人讲真相中的修炼经历进行总结。这一年里有提高，有升华，有过不去关时的苦恼，也有心性在反复摔打考验中的痛苦挣扎。感恩师尊给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自己能在项目中修自己，与同修们整体配合救度众生。感恩师尊对自己每一步的精心安排与呵护。2019年年末，我加入了神域热线和在线客服小组。在过去的半年中，除了自身的修炼及常人工作外，我的精力基本上都投入在这个项目中，收获是巨大的，方方面面的感悟也很多。另外，在疫情期间，特别是在神域项目告一段落后，我加入了 RTC 平台，终于突破了几年以来不敢不会向中国人讲真相的瓶颈。三件事都要做，平时也要做好。从修炼以来，自己一直由于工作的繁忙，无法在平时更好的参与讲真相救人的事，也因为第三件事讲真相救度众生做得一直很欠缺，个人修炼的部分也做得不好，常常周一到周五学法练功都跟不上，到周末还要补，第三件事做得就更有限了。在参与了神韵热线与在线客服项目后，在同修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终于突破了平时不能三件事都做好的状态。去年12月开始参与值班后，平时只能是下班后晚上才能做，原来晚上按部就班的学法就不得不调整了。同修鼓励我把学法调到早上，并在头几天敦促我按时起床，于是和几位同修商量好，每天发完正念后5点10分开始学法。开始的几天尽管很困，但坚持下来了，也在不知不觉中戒掉了对咖啡的执着。是师父看到我心性提高了，就把那个长期形成的物质拿掉了，我感到非常神奇。在这之前的很多年，我都是早上不喝咖啡就根本打不起精神的状态，甚至是哈欠连天，主意识不得不去顺从它。可其实我也知道喝了咖啡也还是困，实际上不管用，但就是心里痒痒，就像师父讲到中毒时说的，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几年前我也有过戒掉咖啡瘾的经历，大概有一两周突然就不能喝了，之后又能喝了，慢慢的又上了瘾。而这次我没有刻意的去戒，只是觉得我早上学法练功精力应该充沛，不需要咖啡来提神，就尝试着不去喝，没想到那种强烈的瘾号真的一瞬间就没有了，心里没有任何想要喝咖啡的欲望。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就这样去掉了对咖啡的执着，身体也变得更加舒服，非常美妙。在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还需要更早的起床，需要把练功也尽量的在早上完成，因为晚上值班的时候常常会延长，那个时候甚至到11点多12点左右还会有客人在网上想要买票，所以我就一点点的从4点50起床到4点10分再到3点40分，尽量的在晚上多值班，多为项目做一些事。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反复，但自己很明显感到状态比从前上了一个台阶。还有一个小小的突破，就是可以坚持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再去睡了，这样终于四个整点正念都能发了。尽管不是每次发正念状态都好，有时还是会犯困，但就是坚持着。到了周末，我也会特意给自己安排9点到1点的班，尽量不让自己懒惰睡回笼觉。那时候救人心切，客观上票务也确实忙，项目中同修也很精进，大家互相促进，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场，自己也没有觉得非常难，一点点的都做到了。 我也突破了一个顽固的观念，就是觉得如果晚上睡得很晚的话，第二天就肯定起不来了。协调同修谈了他的体会，如果我们做的是正事，是为他的，状态不会受影响，师父会加持我们，第二天该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觉得很有道理。还记得有一个周日，白天值了很长时间班，晚上项目组开完会后，为了写一篇交流，写到凌晨两点。写完后，我也没有觉得很劳累，也没有负面的想法。第二天到点就醒了，正常起来练功学法，然后上班。心里非常感恩师尊的加持。自那以后，那个顽固的观念就像冰山一下融化了一样，被消去了很多很多。二，突破自我，拿起电话讲真相。自从2013年走回修炼后，我在向中国人讲真相方面一直做得非常不足。头一两年有时会在周末去景点，但后来没能坚持下来。而后的几年中，因为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神韵推广和其他项目，加上我生活环境中较少遇到中国人，几乎很少给中国人讲真相了，以至于到了张不开口的地步。各种负面的观念和怕心严重障碍着我，甚至心中产生了觉得做神韵和给主流社会讲真相也是做三件事，不给中国人讲真相也没什么的这种不正的念头。我知道这是自己修炼上的一个大漏，想要弥补却不知如何突破。又是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同胞从自己身边擦肩而过，却没有勇气上前讲真相，内心真的很痛苦。慈悲的师尊看到我想救人的真心，在今年疫情的天象变化下，安排我加入了 RTC 平台。从2月份到现在，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在反复的修去怕心、安逸心、依赖心，不断排除各种干扰，不断否定各种负的观念、负面情绪，坚定正念的过程中，终于有所突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每一步都是师尊在拉扯着我往前走。在我仅会讲最简单的几句话时，师父鼓励我，让我遇到有缘人讲两句就能退。在我被各种负念充斥，被不情愿和怕的物质压得不能拿起电话时，师父点化我上平台。在听了一会儿同修的拨打后，我又升起了正念。在我需要培训资料时，师父安排同修送给我。在我认识到大法的真相要讲透时，师父安排我听到同修的成功案例。在我刚刚学会一点新素材时，师父让我遇到有缘人听我讲新学会的真相素材。在我有所懈怠时，师父安排同修打电话督促我。在我有疑惑不知如何打开众生心结时，师父安排有经验的同修和我交流，给我很大启发。在我灰心丧气信心不足时，师父让我看到只要我坚持拿起电话，不管我讲的怎样，总会遇到有缘人。在我备受打击，质疑自己的讲稿是否还能用的时候，师父让我听到平台上同修用同样的讲稿就能把有缘人劝退，让我重拾信心继续打下去。我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沐浴在法光中，我感受着师尊宏大的慈悲，无比的幸福美好。千言万语只能化作一句，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下面交流一下在这段时间的打电话中有一些体会。一个是要珍惜每一个电话，保持正念，不错过有缘人。记得有一个号码我连打了三天，拨了将有15通，一直是要么打不通信号不好，要么说几句就挂，要么打通了对方不说话，要么对方说方言我一点也听不懂。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是不想放弃他，只要他还接我就讲。就这样，第三天最后一次拨打时，对方接通了，一上来就是说普通话，声音清晰洪亮，与之前的情况差异之大，让我很吃惊，但我确定是那个人的声音。我就接着讲了一些真相，最后他爽快地同意退档。放下电话后，我很受触动，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这个有缘人，感谢师尊加持。 再有一个体会就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积累真相素材，多听多记同修们好的切入点，整理出适合自己的讲稿，才能更好的解开众生的心结。在我认识到学习素材的重要性的同时，师父又慈悲地提醒我，要我注意在这过程中修心，不断纯净自己，才能更好地救人。一次，我给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讲了1个多小时，他提了很多刁钻的问题，我把能讲的都讲了，最后他还是没同意退。我知道真相不会白讲，希望他还有机会。当我在回忆这通电话时，意识到对方在过程中几次指出我说话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表面上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向内找发现是自己党文化的问题，说话不够严谨，容易夸大其词。随后我看到平台上同修分享的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讲真相的能力是修出来的，再次摘录同修的一段话，能否把对方救下来，常常不在于我们有多么丰富的知识，而在于对方是否信任我们，是否相信我们说的话。而这个让对方信任和相信，却是需要我们修出来的慈悲。我们只有把自己在讲真相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执着、魔性等找到、修掉，把心修纯了，修出善和慈悲来，对方才容易信任我们，才容易相信我们说出的话。结语，回顾过去的一年，我发现自己修炼上的很多不足，为了能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不得不在自身修炼上抓紧，学法练功跟不上，就明显感到正念不足。同时同修间的必学必修的良好环境也在督促自己更加精进，可是当项目告一段落后，五月底以来明显感到了自身的懈怠，好像没有了外力的推动，在天天居家上班的环境下，就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了，修炼人的意志力还是很薄弱。在开始打 RTC 电话后，状态又逐渐好起来，希望自己能保持精进的状态，在正法最后宝贵的时间里修好自己，多救人。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出病业死关，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88岁了，于1994年4月在安徽得法，至今修炼26年。我是2002年从深圳来到多伦多的，从此在海外这个新的环境中修炼正式大法。下面是我来加拿大以后的修炼体会。敬师敬法，我有个习惯，每次学法前总好喊两句，现在学法了，学法了，然后才开始读法，并且读出声音来。我就觉得我这房间有很多人和我一起学法，学着学着，我的书一下变成金色的书了，全是金色的，里外都是金光闪闪的，持续很长时间。我非常尊重转法轮，所有的大法书籍和师父发表的所有经本，每次学法前我都做好一切准备，学法时不去做任何其他事情，也不说话，思想不溜号，集中思想学法。练功也是这样，我每当学完一讲后，都双手合十，对着师父法相说声谢谢师父。有一次我学完法向师父法相合十，突然发现师父法相左边的法轮一下旋转起来了，转得很快，非常好看，转着转着没有停，紧接着师父法相右边的法轮也转起来了，师父法相两边的法轮图形都一起旋转着，越转越快，太好看了。转了一阵，右边的法轮停了，左边的法轮没有停，还在继续的旋转着，转了那么长时间，至少有5分多钟时间，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 磨难中见证神迹。2004年，多伦多腰鼓队成立，当时腰鼓买来了，可是没有人会打。正好，我在中国是腰鼓队教练，教授过很多腰鼓队，包括大专院校，甚至乡镇农村的腰鼓队。于是我就承担教练腰鼓队的责任。2007年7月1日，腰鼓队参加加拿大国庆游行，那天天气非常好，马路两边看游行的人很多。我把腰鼓队队形排好，前面同修开车，把大喇叭放在车子上面，放着打腰鼓的音乐，我就去向路两边的世人发真相传单。突然我跌了一跤，跌得够狠的，自己怎么用力也没有站起来。后来是同修把我从后边扶起来的，我当时就想，没有事，想着师父的法，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就跟着游行队往前走，只觉得跌的地方发胀，但不觉得疼，一点也不疼。下午又到另一个城市去游行，第二个城市游行结束后，我回到家，就觉得跌的地方疼了，越疼越厉害。我把有大法字样的衣服脱掉后，里边的衣服就很难脱下来，左边身体跌肿得很大，把衣服绷得紧紧的，好像又长出半个身体。我悟到是旧势力的迫害，想置我于死地。记得当时我跌跤时，有明显的感觉，就像有人从我右边推我一下子。我还回头看了一下，没有人，那种无形的力量还很大。我的左脚还向左方向颠了两步，惯性很大，从人行道一下子跌在马路中间，整个左边身体从上到腰、腿、脚、胳膊、手都肿起来了。晚上疼痛使我不能自已，忍受不住，哭得泪流满面。就在这时，师父救我来了。我床后面墙上出现三个非常鲜艳的大法轮，三个法轮来回地旋转着，法轮上边的四个太极和四个万字符也在旋转着。三个法轮也不知转有多久了，因我身体不能动，也不能够翻身，就闭着眼睛哭。哭着哭着，我觉得舒服了，不疼了，身体也能动了。我想坐起来，一抬头，看见三个法轮在墙上旋转，我高兴地一下坐起来了，又赶快伸手去摸摸法轮，结果法轮隐去了。我好后悔，如果我不伸手去摸法轮，法轮是不会隐去的。就这样，不知不觉的疼痛全消失了，肿块也小了，我好了，什么事都能做了。那时我还坚持在唐人街和领馆讲真相，每次出去坐大巴车，上下车时总有两个很漂亮的年轻人，有时也有西人的面孔，站在车门两边照顾我，扶我上下车。大家互相之间都不认识，也不说话。就这样，时间长了，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总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呢？就好像有人安排好来的。信师信法，走出病业干扰。几个月过去了，我又出现问题了。我的腿前伏的病灶恶化了，还有风湿性关节炎等，主要是肿瘤，恶性肿瘤干扰着我，走路很困难，站也困难，坐也困难，只能趴在桌子面上，用两个胳膊支撑着我的身体学法，每天学法两讲。由于恶性肿瘤干扰，我两天没有去景点，我着急了，心想，明天不管什么状态，再困难，我也要去景点。就在当天深夜三点多钟，好像在睡梦中，我看见一只大手，对着我腿上面的恶瘤部位一抓，手一拉，我的腿猛疼一下，我就看见一块血淋淋的恶瘤被抓到手里了。那只大手还把恶瘤举起来给我看，我看到鲜血从那手指缝直往下流，我看得很清楚，我赶快大声喊，血流到被子上了， 血别流到被子上。这一声大喊，我一下醒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二天我很轻松，和以往一样去景点了。早上给师父敬香时，我向师父法相发誓说，请师父放心，我只要有一口气，我都会坚持去景点证实大法，讲真相救人。师父一次又一次给我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我练功用的，不是过常人生活的。有一次深夜3点多钟，我腿疼了，全身麻木，受不了了。我心里想，我坐起来是不是会舒服一点？我睁开眼睛一看，天花板上有3个黑色的怪东西，直对着我呼吸，一个大的，2个小的，脑袋是正方形的，就像过去那个老电脑形状一样的，没有身体，眼睛特别大，鼻子嘴巴都在动。我立即立掌正念清除它们。就在这时，房间一亮，瞬间出来一根很长的大金棍，带着很强的金光，把房间都照亮了。金棍向那3个怪东西打击，那东西跑得非常快，金棍直追到冰箱上面，把那3个怪东西一扫而光。我看得非常清楚，那也是来取我的命的。我要没有师父保护，我哪还有今天？都是师父一次又一次的救我的命，谢谢师父。我一定要重视做好3件事，每天每时都把3件事放在我生活中第一位。有一天下午，我想看看明慧网，�坐在电脑前看了2篇文章之后，我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怎么办啊？我不能坐在这儿呀，我急得又要哭了。这时师父又来救我了。我房间师父的法相说话了，师父发出很大的声音对我说，你是大法弟子，你站起来走。我听是师父的声音，我双手合十，急忙说，谢谢师父。我站起来走，我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我看到我的两脚是踩在法轮上的，一共有3个大法轮，我两脚站在中间那个法轮上，左边一个法轮，右边一个法轮，3个法轮并排向前旋转着，带我往前旋转着，在房间转了一个大圆圈后，法轮才隐去，3个法轮都隐去了。17年坚持景点讲真相救人，在景点证实大法，讲真相救人是弟子的责任，是弟子的史前大愿，是弟子应该要做的事情。2003年4月，因为景点缺人，我就从儿子家搬出来租房住，从此以后每天都到景点讲真相。17年来，除了下暴雨，几乎天天到景点讲真相，从不间断。皇后公园是多伦多主要旅游点之一，中国大陆来的游客很多，现在少了。有一次我给游客讲真相，我告诉游客，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大法弘传到全世界，只有中国不让练法轮功，中共污蔑法轮功，还编造天安门自焚事件，栽赃法轮功。我告诉游客，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北京武警部队制造的骗局来迫害法轮功的，也害了14亿中国人民。我还没有讲完，就从人群中冲出来一个女的，有30多岁，个头很高大，一边骂一边双手用力往后推我。当时她就像推电线杆一样，我连动都没有动。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加持我，不然的话，凭我这个身体状况，不用用力推，只要轻轻地碰我一下，就会跌倒。可那个女人费那么大劲儿推我，我连动都没有动。后来我想想，好后怕，如果不是师父保护，不知道会跌成什么样子。以前，多伦多的冬天很冷，下雪时间很长。有一次，大雪下了1天1夜，地面上积雪很深。那天我提早出发去公园，好不容易走到公园，一看路边的雪堆得很高， 我没有能力走进练功场，站了一会儿，心想，我一定要进去练功。我把包放在地上，慢慢地弯下腰，两手用力把雪扒开一个口，然后背上我的包，因包里装有真相资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横幅和练功音乐。草坪上的雪也很深，我就像过河一样，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在这时，我前面出现一道又长又宽、耀眼的红光。我一看，是师父穿着红色的袈裟，盘腿打坐，坐在横幅中间。我看见师父了，我太激动了，赶快把包放下，去叩拜师父。可是雪也太深，动作又慢，再想看看师父，师父隐去了。我站在那儿，久久没有动，双手合十说，师父太辛苦了，谢谢师父，请师父放心，不管天气多么寒冷或多大的困难，弟子一定会坚持到这个景点，直到正法结束。我深深感受到师父为我一个弟子就如此操心，一次又一次延缓我的生命，我许多的苦和难都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替我承受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恩师的感恩，报答师父，叩拜师父。我只有在最后的修炼中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师父说，无论大法弟子多么艰难，路多么难走，你们的前途都是光明的，大家也越来越看到了前途的光明，也越来越清楚了自己要走的这是什么样的路。师父给你们准备好了最好的一切，但是你们得走到那儿。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所以我们不能懈怠，不能停留，要抓紧最后有限的宝贵时间去救更多的人。谢谢慈悲伟大的恩师，谢谢同修，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用真相网门二维翻墙卡救人真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证件网刊出网门项目组的网门二维翻墙卡后，当地同修立即下载、打印、传递，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同修体会到用真相网门二维翻墙卡救人真好。真相网门二维翻墙卡具有制作简单、包装简单、携带方便、传递地点广泛、随多种真相同时发放、花钱少、见效快、老少皆宜等特点。制作简单，下载、打印、拉开，少数人参与就可大量制作。包装简单，可直接发放，可放入三号自封袋中发放，可单片发放，可几张同时装入一个袋中发放。携带方便，衣服兜里就能装放几百张。传递地点广泛，是人的小轿车、货车、三轮车、电动车、自行车等所有车辆上都能传放，是人大门、住宅楼门、仓库门门缝都可传放，可随多种真相同时发放，可放在真相册子内、明慧周报中、疫情周报中，可放在真相 U 盘中，可放在真相播放器中。花钱少，一张纸卡片一两分钱，覆膜卡片五六分钱。见效快，世人手拿手机立扫立看，老少皆宜。手机族世人有网卡能上网的就能扫，手机族外世人把二维翻墙卡拿回家会叫家人或亲朋好友、邻居扫一扫。真相网门二维翻墙卡有预演卡、影视卡、巨著三退、酒瓶三退卡、 江风时刻、笑谈风云、传统艺术、藏字石、自焚卡多种多样，能针对不同人的不同喜好，引其入扫真相卡的门。邪党利用手机毁人，大法弟子利用手机救人。常人的手机，常人的网卡，我们只传一张几分钱的真相扫码卡，就把世人带入了大法弟子网站畅游。明慧网、正见网、新唐人、大纪元，静看大法真相，大开眼界。一张真相网门二维翻墙卡，往小了说，是一张免费破网翻墙软件，一张新世纪影院免费电影票，一张了解中国皇帝王霸朝代的生老病死过程的世界级评书门票，一张走进无数个历史的今天人与事、善与恶的真相门票，一张走进神传文化的门票。往大了说，能救一个天体无量的生命群，人传人后能救许多天体无量的生命群。一位同修说，学生们可爱看电影了，送一张真相影视扫码卡就像送一张免费电影票，不少学生们立即扫立即看，可高兴了。一位老年同修说，集市上我对手拿手机的学生们说，给你一张翻墙卡，翻墙看世界。学生们可爱要了，一个集市上面对面送出二维翻墙卡20多张。昨晚从同修家骑自行车回家，途中停一会儿，路边的轿车一个车门缝插一袋真相网门二维翻墙卡。今早去市场，看见卖厂家毛巾的，买后卖毛巾的年轻人，摊边买毛巾的年轻人，每人一袋真相网门二维翻墙卡，说送给你们翻墙卡，好好看看。卖毛巾的如获珍宝，高兴的收起来，买毛巾的高兴的先收卡装兜，后找钱买毛巾。自证件网刊出网门项目组的网门二维翻墙卡至今，当地有的同修发送传递了万张左右，有的同修发送传递了几千张，有的同修发送传递了几百张。同修们整体配合，努力制作、发送、传递。开始我们制作二维码卡片时，用薄塑封膜将打印的 A4 双面亮纸整页塑封后，用壁纸刀将卡划开，不带塑封边，卡片有点硬度，效果挺好。后来需要量大了，就不塑封了。双面亮纸打印后，直接用壁纸刀划开，百张卡一组，装入小5号自封袋中传递。制作体会：一是格尺一定要直，要常换，一不直了就不能用了；二是壁纸刀片一定要快，常换，壁纸刀、刀片2元店卖。当然前提是心要正，想法轮大法好，场要正，播放音频，法轮大法好。存放体会：百张一袋后平放，重板压放。传递体会：装入纸壳盒或大塑料袋中，防止卡片立放，以免不平整。感恩大法弟子的智慧，感谢网门项目组同修的巨大付出，相信细语人生等真相卡会陆续推出，相信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网门二维翻墙真相卡能迅速走入千家万户，迅速走入手机族世人手中。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天师拳的传说，作者玲珑。我们所知道的泉、井、河等与水有关的都与龙有些关系，很多井和泉都直通大海。天台的附近有眼泉，传说就是龙王施法的杰作。一、 龙王遇难，求助叶法善。叶法善在天台之东数年，五月一日，忽有老人嚎哭求救道：“我东海龙王爷，天帝命我主八海之宝，一千年一换，若无师托，便超登仙品。我今已守了970年，有一妖僧逞其幻法，住在海丰，日夜禁咒，积30年矣，其法将成。海水如云卷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将结矣，统天镇海之宝，上帝至灵之物，绝为妖僧所取，小神受责非轻。五日午时，起赐丹符垂救。”至期叶法善非丹符往救，海水复救，妖僧羞愧赴海水而死。出自西湖二集第30卷马神仙骑龙升天。二，龙王感恩施法造权。龙王遂撵明珠宝贝来报，叶法善道：“村野之中要珠宝何用，但此崖石之上去水甚远，能治一拳即会也。”师西只听得风雨之声，次日绕山路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中东不竭，人称之为天师泉。出自西湖二集第30卷马神仙骑龙升天。三，泉水之源。为什么只有龙才可以造泉呢？大概是水源的问题。造泉不难，泉水却需要在大海中取，毕竟水都是龙王掌管的。在山东的省府济南有72泉，就是因为在顺井街的井中被大禹锁着一条蛟龙，蛟龙在，水就在。今天我们去顺井街，还能看到那条巨大的锁链延伸到井中，锁链的那边就是一条蛟龙。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